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
哎，今天我们啊，来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可以说很悬疑，但是呢又有点让人觉得特别的惋惜等等一些，反正可以说情感非常复杂的一个案子。
哎呀，
哎，这个案子啊，咱们先给大家讲一下这名字。名字呢咱们给起名叫什么呢？叫做被杀害的天使。
哎呦，
这天使啊一说咱就知道，哎，这个小朋友们都会称为小天使。
是，
哎，所以呢每次有这种什么小孩在这个案件中啊受伤或者遇害的时候呢，总会让我们觉得啊特别心痛。
那肯定啊，
哎，尤其是你看我们以前讲过一些案子，什么大阪池田附属小学的那杀童案。
哎呀，
哎，就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报复社会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疯子吧。
特别恶劣、啊。
哎，特别恶劣啊，杀到小学里面或者杀什么地方呢，哎，砍小孩。
对。
这种事儿其实真的说实在话啊，在全世界各地啊都屡见不鲜，
的确倒是挺多的。
哎，这其实可以说明什么呢？就小朋友们天真浪漫，同时呢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群体。
毕竟小嘛，
哎、
对吧？他也没有那么高的体能，而且小孩有时候也会被吓傻。
没错，真的
是
这样。
而且像那帮人啊，他们就是怂人，
哎，
他就只敢挑这种弱小下手。
对，
哎，
那么今天呢要讲这案子，其实可以说啊，听到最后会发现这起案子让人觉得他这个作案的人哈，让人觉得。他又不像是以前我们说那些哎那种社会上那种报复社会的什么闲散人员的这个社会的渣子
丧心病狂，
又不像是这种人。但是呢他作案的动机什么的这些事情呢其实让人耐人寻味。
哎，
那么咱们先讲一下这起案子它发生在什么地方哈。发生地方是这个日本东北地区的叫秋田县的地方。
哟，这地儿有名啊、
哎、
这地儿这个产一种大米。
哎，秋田大米叫秋田小厅、
秋田小厅哈、很著名啊。
首先啊这地方它首先很冷。秋田可能日本啊最冷的几个地区之一
哦，
然后秋田当地啊可以说地方口音啊特别浓重，所以相对来说这地方是一个比较闭塞的一个社会。
哎
哎，那么在秋田县的一个小镇上哈，在我这个藤里町，
哎呦，这太小了，
啊、这基本上大家从地图上找不着，是一个山脚下一个小村子，
太村了。
哎，这地方呢，在2006年的7月9号晚上，哎，突然有一个这个女性哈，就急匆匆的跑到了这个派出所去报案，报案是什么呢？她说啊，说我这女儿啊。走丢了，找不着了。
对呀、啊，找孩子。
哎，找孩子
啊！
这时间什么呢？是4月9号晚上8点多钟了。因为秋田地方它很冷，而且4月份的时候其实是天黑的挺早的。
是，
当时8点多钟的时候天已经基本全黑了。这人出来到这儿报警说：“哎呀，我这孩子找不着了。”以后警察就先说：“您先稳一下，说这个怎么回事？你讲一讲吧。”然后呢，这时候这个母亲啊就说啊。说我这女儿她叫什么呢？她叫田山彩香
哦。
哎，田山彩香呢，当年只有9岁，上小学4年级。她当年下学回家以后呢，跟家里啊吃完晚饭，吃完晚饭以后，这天刚刚摸黑的时候呢，这个田山彩香就说啊，说想出去找同学玩。
那很正常，小孩一般都是。
哎，对，咱出去玩一般都不是在外面玩，因为天已经黑了嘛，去人家里玩。但是呢，她出去之后啊，这个太太就这孩子就。没回来，
哎呀，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这母亲有点担心了，因为一般的时候，这田彩香什么时候出去呢？就吃完晚饭以后，基本不到7点吃完了，出去去找同学玩，玩到8点左右就回家。但是呢，这时候他觉得，哎，怎么7点多钟的时候，这孩子去哪了也没有什么联系？他开始呢给这些同学家就打电话去问，结果发现、啊、找了一圈，他玩的好的那些同学家里说这孩子都没来
啊，
哎。所以这时候做母亲就很担心了。
是，
哎，做母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就有时候跟这女儿有一种这个心有灵犀的这种感应的感觉。就她心里就很慌，她说坏了，我这女孩对吧？我这女儿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所以呢，就赶快去报警了。警察说什么呢？是不是您这个女儿，她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她可能跟哪个同学约好了是去外面玩，所以家里人您可能也不知道，要不您再等一等呢？哎，当然这个母亲这说坚持说什么呢？说不行，必须赶快找着他。这我心里踏实不了。
这天黑了，多吓人啊！
对，而且天黑了，因为他那边就是山区嘛。
哎，
你要真的就算是俩人去山里玩或者去什么地儿玩的话，不能及时回家，到晚上还有可能遇到危险的。
是，
哎，于是这母亲说：“这个不行，我们一定要找。”而且呢，马上就发动这个村里的人，说壮劳力，全出去，咱们去找人。
估计那村啊，一共其实也不会有太多户，大家也都相互认识，
哎、
是吧？
是，
这一说帮帮忙找孩子，肯定都愿意去。
对，而且这个村子是什么情况？这村子北边是山。南边是一条河，这河虽然不是很大的河，但是呢水流还挺急的，是一个有点深的小河，所以呢村里人呢都分成两队去找去了，一队呢进山，一队呢就下去到这河边上去找，因为想小孩去玩要不就爬山对吧，要不可能就是去河边上玩点什么东西。
哎呦，你要让我说吧，就是要能找着最好是在山边上找着，这河边啊、
哎、
挺危险，
说实在话
其实对于小孩来说河边很危险。
哎，说实在话、啊、真是这样，所以当天啊，这帮人就开始整个村里就开始大家去找嘛，分头去找，找到什么时候？找到当天晚上0点了， 一直
十二点，
哎，这找了好几个钟头啊，
嗯，
这帮人就开始呼喊这孩子名字，
嗯，
同时呢，这个因为田山彩香他这个基本上同学也都全住在这村子里面，
哦，
所以很多这同学家长也都出来了，然后就互相这个聊，说这个看见彩香了吗？
嗯，
很多人说啊，根本今晚没见着彩香的身影，
哎呀，
所以问了一圈以后，妈妈更慌了，
哎，这说半天他爸爸人呢？爸爸怎么不跟
这
边找啊？
哎，这
是
咱得说一下
啊，
田山家情况是这样的啊，田山彩香的妈妈呢叫田山绫香。
哎呦，就差一个字儿！
哎，对，这名儿肯听得挺像的啊。一个叫阿亚卡，一个叫雷卡。
嗯，对。
田山绫香这个人啊，当时是33岁
哦。
哎，这我们算一下，其实他就24岁左右的时候生的这个田山彩香。
嗯，合适。
哎，这个田山绫香是哪人呢？他也是秋田县的人。
嗯，
家里原先啊就在附近的一个叫做能代市的地方。
哦，
是做的运输业的。
哎呦，
哎，然后呢？但是田山绫香啊，从小他跟这家里啊关系不是很好。
就怎么说？
因为他家里他的父亲啊，就是做运输业，他爸爸是其实开大卡车的，
哦，
脾气很暴，
糙人。
哎，有时候跟家里啊，
嗯，
家暴。
嗯，
所以田山绫香呢，很小就从这家里就跑出去了，差不多18岁左右毕业以后啊，就跟家里就算是切掉联系啊，直接自己就去过活了。
哦，
然后他到哪儿？他去了这个立木县的宇都宫市。
有这有名这地儿，
哎，宇都宫，
哎，这东京圈了，这已经啊，
就到了关东圈了。
嗯，
然后呢，在宇都宫这边呢，他当时也岁数不大，接近20岁、20出头的样子呢，这，
嗯，
遇到了一个男青年，
嗯，
这男青年俩人就好上了，俩人从这同居状态之后呢，就开始啊，到了21岁的时候，田山绫香就跟这男青年俩人结婚了。
哦，
结婚之后，俩人就一块搬回了秋田县，搬回到自己的老家那能代市这地方来了。
哦，
哎，结果搬回来之后呢，首先没过多长时间呢，这田彩香就怀孕了，就生下来田山绫香，
哎，这闺女，
哎，但是。生下来这孩子之后不久啊，俩人夫妻关系就破裂了。哎，因为家里反正各种的这种可以说是财政的更困难嘛，贫贱夫妻百事哀嘛。
嘿，真是，
哎，所以最后俩人干脆分手，
嗯，
就直接离婚了。
哦，
离婚之后，所以叫田山绫香，等于是独自抚养这个田山彩香，等于是一个单亲妈妈。
哎呦，那这看起来是不是他这姓是自己的本姓啊？
哎，对对，田山家其实是他自己的本姓，
是吧？啊，
哎，而所以女儿也就跟着他就姓了田山了。
哎，一般来说啊，表叔，像这日本人，
嗯，
因为这个结婚之后啊，
嗯，
就改姓嘛，
对，
是吧？这个女性呢就改姓为夫姓了。
哎，
然后离婚之后啊，
嗯，
普遍来说，他们是把姓再改回去呢，还是说就不改了？
一般来说是改回原姓的，
改回原姓。
哎，然后也有现在比较多的这种，比如说是这个现代一点的这个家庭哈，男性和女性俩人结婚以后呢，
嗯，
女性有时候是可以不改姓的。
哎呦，这好，
因为这个是日本，不是说强制要求，只是一种社会可以说是约定俗成的一种规矩吧。
哎呦，那这社会进步了
啊！对，你
是不是？
对，
嗯，
你说我跟这个佐藤希，我们俩要成了呢，
啊，
嗯，他其实不用改名叫李希
啊。
哎，对，虽然叫李希，听起来也不错哈。
嗯嗯嗯，
哎，对，
你改名叫佐藤木淼不就完了吗？是吧？
不行，那就算是入赘啊，这个。哎，所以
好嘞，
离了婚以后呢，他再改名，再改回去，还叫佐藤木希。
想得美。好嘞，啊，
哎。咱可以说啊，这田山绫香和田山彩香母女二人啊，
嗯，
在这个小村这地方，其实算是一种这相依为命的状态。
那可不嘛，
哎，很多这邻居反映说，田山绫香对田山彩香真的是特别喜欢
哦。
因为田山绫香这时候其实他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出去的这种长期的工作，就不用白天老出去工作。
这干嘛在那儿？这靠什么过活呀？
哎，一方面是靠这自己平常打工收一些钱，
哎，
有时候还能从家里啊得到一些这个接济。
哦，
基本是这种情况，所以田山绫香基本上晚上的时候在家里准备好晚饭，等着田山彩香来吃饭。这一家的人，反正俩人看来虽然过得不是很热闹，
嗯，
但是感觉起来田山绫香对田山彩香是非常喜欢的。
一般像这个年纪的女性哈，要打打短工，基本上就是什么便利店啊、超市啊，或者有什么什么小的洗衣店啊，就那种给人帮帮忙、干干活。
对对，很少有说去那种这就需要体力很多的地方。
的确，
就是可能女性干的最苦的活，也就是比如说加油站。
哎，对，
哎，但是也很少见，
嗯，是
是
是，不多。
所以田山绫香就等于是靠着自己一己之力带着田山彩香，可想而知，田山彩香的突然失踪啊，对田山绫香来说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了。
那大闺女养到9岁了呢，是吧？这个一把屎一把尿，多不容易啊，
对吧？
嗯。
所以这一天，等所有居民参加搜索，搜索当天夜里0点的时候呢，
嗯，
这帮人发现一无所获，然后只好啊，
哎，
又回到村子里面，大家碰头。这时候大家说：“咱们商量一下吧。”说这个孩子会不会被人拐走了，
嗯？这种可能性，我猜测啊，
哎，
不是特别大。
哎，
为什么呢？因为像他们这种村里吧，嗯，一般啊，一是呢很少来生人。这种小地方，你说来生人他来干嘛呢？除了像你这样的什么去到处乱转，或者废墟探险这种人，
嗯，
一般很少来生人。
哎，
另外呢，来了生人啊，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没错，
对吧？
没错，
这他们尤其日本这种乡土，
哎，
这种农村这种社会里特别的封闭，
哎，
对吧？一个生人进去，所有人都知道你不是我这儿的，
马上就有人知道。
对，
而且你看 这个我们之前说秋田县这地方的口音非常的奇特，所以只要你不是秋田县县内甚至不是附近来的人，
嗯，
你只要一张嘴就会让人认出来。
哎，你听得懂吗？
我还真听不懂秋田方言，
听不太懂是吧？
真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别说秋田方言了，就连那个福岛方言
啊，
人家跟我说福岛话，我都有点听不太懂。
还真是，像他这个日本啊，这个东北地区的口音啊，还是很重的，
非常重。
大家看那个日本著名的一个连续的叫什么系列电影，
嗯，
永远三丁目的夕阳，
嗯，
里边那库北真希，
嗯，
他那个角色呢是一个青森人，
哎，青森人，
然后他到了东京去干活，他就说一口青森话，虽然他不是当地人啊，但他学的那边的话，你听，反正哎呦，我说这口音可真是太重了。
你看那
《
立国汉》有一集是这个，他们不是去了东北地区吗？
嗯，
那地方我忘了是具体。也是秋田还是福岛了，
嗯，
反正他去那边听人家说话，不是一小村，人家要干什么，反正改建还是什么东西，
嗯，
那里面说话就大部分都听不懂，
是因为一般，因为我在日本也到处玩啊，就是很多，尤其是很多小村，我也经常会去，但是东北地区去的少一点啊，比如说这个关东啊、关西啊，哪怕一直往南到鹿儿岛。没觉得他们口音有那么重，
嗯，
就还行，也不是说啊，你去便利店，男人肯跟你说尽可能说标准语，
嗯，
但你听人大街上聊天，
嗯，
是吧？他们吃饭，你饭馆里边上俩人聊天，你一听，哎呀，是日语，就有一点点口音就还好嘛。但是东北口音真的太重了，就是太费劲了，
是
啊，
嗯。所以当时这村子里面人哈，
嗯，
就是说大家一块商量说这个。是不是被人拐走的时候呢？其实要考虑一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到现在为止没找着，她已经超出了自己玩的范围了。
的确，
明白吧？
的确，
超出自己玩范围的话，就要考虑是不是有外力存在。
嗯，
那在日本，其实拐这孩子来说，这种情况非常的少见。
嗯，
因为日本其实很少有这种说拐小孩去给卖这种情况。
哎，
就中国有时候哪个村子或者哪个地方拐小孩抢了孩子去倒卖的这种情况其实是有的。
嗯，
但日本因为他这户籍制比较明显，所以呢，在日本其实基本可以说是这个拐卖儿童的情况，要么就是对儿童实施这种有特殊目的的，比如性侵。
嗯，
哎，这种情况，比如我们之前讲宫崎勤事件，这是这种情况的
人渣。哎，
尤其又赶上这起案件里面失踪的这个田山彩香又是个女孩子，
嗯，
所以很多人想到是不是又出现一个变态杀手？
哎呦，太吓人了！
所以呢，这个村子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一晚上，在这种可以说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啊，就度过了一个晚上。
哦，
田山绫香那母亲呢，可以说是泣不成声啊，
嗯，
一直在等说我的女儿到底去哪儿了。然后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以后，到了第二天，这田山彩香还是没找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哎，这藤里町的派出所突然接到了一个临近的这个村子啊，这个派出所打来电话。
嗯，
这派出所离他们有多远呢？离了有几公里。
哦，
啊，但是呢，就是沿着那个我们说村子南边不一条河嘛，
嗯，
河的下游地方，哎，这个村呢就给这个派出所打一电话，说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女童的尸体，哎，说这描述的这个特征啊，跟你们昨天失踪的女孩可能很像。
哎呀，
哎，你们来过来认认来。结果呢，马上这个警方就带着田山绫香就奔向了那个小村，然后到那儿一看，哎呦，坏了，这田山绫香当时就扛不住了。一看这个，当时警方是把这个女孩的遗体啊，从这河岸上就弄上来了，搁地上拿这布给盖上了。
啊，
田山绫香过去一看，哎呀，这衣服跟自己失踪的那个女儿田山彩香一模一样。
哎呀，已经去世了，
哎，已经被人不在了。
哎呦，
所以当时这田山绫可以说是精神崩溃啊，就倒地就嚎啕大哭。
哎，那可不。
然后警方肯定这时候看，对吧？虽然说女孩是在河边发现的，
嗯，
但是呢，现在还不能说她到底怎么死的。法医马上交给这法医，让他先确定一下死因，
是
对吧？先做一下这个鉴别，
对，怎么回事？
哎，首先我们这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情况啊，就是假如说尸体发现在水里，那怎么能确定这个尸体它到底是活着时候到水里的，还是死了以后被扔在水里的？
哦，还真，我听说啊，
哎，
我听说有一个判断，就看什么肺里面有没有水嘛，
哎，
哎，是吧？如果是活的时候呢，他在水里边会呛水，
哎，
那肺里面就会有一些水。
哎，
那如果说他已经死了，没有呼吸了，那可能肺部就没有水，
嗯，没错，
是吧？这是其中一个判定的条件，
这是一个最开始可以说是判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淹死或活着被扔到水里的一个重要一个特征。
嗯，
但是后来发现有的犯罪分子他们也很狡猾哈，把人杀了以后，其实这个人也是被淹死的。就是可能在自己浴缸里被淹死了，
嗯，
然后再把这被浴缸里淹死的尸体呢再扔到河里，然后显示好像在河里淹死的。
哎呦，
所以这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判断特征，就是看他肺里面这个液体这个水哈，
嗯，
里面有没有河里相同的微生物。
哎呦，
河水的话里面是有微生物的，
这准。
哎，就看一下，比如水里面有一些，
嗯，
比如说这个小气泡或者微生物，跟这河里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话，那就确定说这人肯定是在淹死在河里的。
有道理。
哎，
嗯，
所以就这样根据分析啊，首先发现这个田山彩香啊确实是溺水身亡，就是在这条河里溺水身亡的。
哦，
哎，但是田山彩香身上有外伤，而且外伤在哪儿？是在这后脑上，
后脑上。
哎，在脑后部，这脑后部有骨折。
是哪种骨折呀？
就是感觉上要不是撞击，要不就是被这个钝器敲打，就造成了那种凹陷型的骨折。这凹陷型骨折其实也有可能造成死亡，所以警方当时确定的结果是说，他要不是淹死的，要不呢，哎，这是被人打的。当然也有一种情况什么呢？摔下来脑袋磕到后面了。
哟，对对对对对，
而且尤其可能什么情况，就是这人假如是从高处摔下来，脑袋磕在这个石头上了以后就昏迷了，昏迷以后再倒水里的时候呢，这时候可能这个水就直接进到肺部，就把人呛死，可能这么来导致的，
有道理。
所以这么分析完了以后啊，警方就开始觉得，哎呀，坏了，这孩子啊，应该这个直接造成死亡原因啊是这个溺水身亡，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这个脑后这个敲击啊，看见虽然有一些骨折。但是呢，并没严重到说打到骨折到内出血程度，就不是说直接被人敲死的。而且，假如敲死的话，这人当时可能已经死亡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后脑受袭击的话，这人可能马上就昏迷，直接可能就丧失意志了。
明白？
哎，这样扔到河里呢，他这尸体的这个肺部其实有时候是没有水的，因为这人其实当时已经死了，
或者说呼吸停止了。
哎，呼吸已经停止了。所以这时警方确定说，这孩子才像很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玩的时候摔下来，摔了以后头部受到这个撞击。撞击之后就倒在河里，当时可能是属于那种半昏迷状态，在呼吸过程中呢就不断吸入这个河水，结果导致了这个溺水身亡。
这个判断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根据的。
哎，而且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觉得啊，田彩香很有可能就是可以说意外死亡，
就出去玩的时候不小心摔了。
哎
哎，然后掉河里了。
哎，比如说在河边上看热闹啊，或者在河边看什么东西，
或者跑，小孩特爱跑。
哎，就反正一摔，呱唧就掉河里了，很有可能这样的情况。
有可能。
然而呢，这其实有一个几个情况啊，当时警方也没法解释。第一就是当天晚上田彩香谁也没找，让他自己出去玩，这是怎么回事？当然其实不排除说女孩子可能是自己想出去玩这种可能性哈，或者说她可能是想去见什么人，有什么人跟她约好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警方没得到任何的这种信息或者线索知道这个女孩是见谁了，这事儿是不知道的。
哎，这倒是啊，因为一般啊，这个小孩出去玩啊，他能找谁啊？哎，其实就是找自己的同学，
对，
小朋友，
对，
是吧？咱们也其实小孩也不用说咱约好了，就是说我们每天这个吃完饭都出去玩，大家都一块玩，那就吃完饭我就找你去，
哎，
或者到你们家敲敲门，咱们一起出去玩。一般小孩很少说，除非啊性格特孤僻的那种孩子，他就喜欢一个人玩。
对，
一般来说小孩都是结伴玩的。
对，所以这警方这时候其实也是不能完全排除说田彩香死亡之前是不是谁都没见过。
他
是自己就遇到了这种事故呢，还是说可能跟什么人一起遇到这起事故？
哎，不过你看啊，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儿，就一般来说啊，这个俩小孩一块出去玩，
哎，
一个小孩掉河里了，另外小孩肯定吓傻了，
哎，
然后他跑回家，
哎，
跟他爸妈说，他妈肯定说，你别说你跟他出去玩了，
哎，或者有时候这孩子可能现在这情况以后，他根本就不敢说，
他就不敢说了，
对，
所以你问你可能就问不出来，说他找谁去，
哎，
这种可能是很可能的，
没错，
对吧？
所以在田人彩香这个死亡这起案件里边呢。警方开始发现啊，这起案件其实再往下挖的时候也挖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干脆就把这个田彩香那个死亡呢就定为是一起意外死亡。哎，定完这意外死亡之后呢，结果田山凌香不干了，他妈妈不干了。
哦，
为什么不干呢？就是田山凌香认为啊，自己女儿就是被人害死的。
哎呦，
哎，这可以说这田山凌香这精神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稳定了。
可以理解，
哎，就是觉得说警方就是想把这事儿掩盖之弱，对吧？就我这女儿是被人谋害的。
哦，
哎，所以一直在这个呼吁说，这不行，你们必须查这女孩到底怎么死的。然而警方这时候啊，也觉得说，对吧？你再这么坚持下去，我们其实也什么都查不出来。于是呢，就开始啊，把田山彩香这时候其实已经经过解剖了以后，就把尸体啊进行火化了。而且火化之后呢，就开始通知这彩香母亲凌香啊，就开始通知她说啊，说这小女孩这个葬礼啊，咱定在这个4月14号进行。
哦，
因为按照日本警方处理流程啊，就是把这个尸体上所有的信息啊线索全采集完了以后呢，其实这尸体基本就可以安排，就比如说进行这种火化的这个流程可以进行了。然后他也认为说，把这个尸体一直留着不是个事儿。
哎，你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就是前一阵子那个热播的那个电视剧哈，隐秘的角落，里边那个小女孩是吧，摔了以后，她的母亲也觉得是有人把她杀了，
哎，
对吧？
对，
这作为一个母亲，她其实是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
就是
是吧？
总觉得自己孩子不可能这么冒冒失失就这么死，
对，她就感觉怎么会这样？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在葬礼举办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田山彩香生前的这些同学、朋友啊、附近邻居、家长什么的，就肯定都来参加这个葬礼。
那是。
结果这个大家发现来以后啊，发现这田凌香这个人啊，好像已经变得不太是平常看起来的那个凌香了。
那受打击了，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阴暗，而且呢，就是感觉这个人变得非常木讷，就感觉这个整个人脑子好像是空的。
那可不，
哎，一片空白的样子。
嗯嗯。
然后 就这样啊，在这个葬礼结束之后啊，人们开始发现说田园铃香好像变得越来越让人担心了。
哦，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就是田园铃香、啊、开始就印这种海报
啊。
这海报是什么呢？这海报上写的是、啊、寻人启事、
嗯，
上面贴着这田山彩香的大照片，
嗯，
而且旁边还写着田山彩香失踪时候穿的这衣服，然后身高是什么多少，全写了这些东西。然后就问说，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女孩？你看看这女孩呢，你敢联系我
啊？
这就很奇怪了，
我觉得这个精神都是有点问题了
啊！你的女儿葬礼都办完了，火化都火化完了，这时候你开始贴这个东西，
哎呀，
大家觉得这田园铃香是不是这时候好像精神不正常了？
这打击受的太大了啊、
哎，非常让人担心。
嗯，
哎，然后所以呢，这时候旁边邻居啊，还算大家都很暖心啊。
嗯，
就虽然说田园铃香这时候感觉起来人变得有点怪，但是大家还就是纷纷啊轮番的来去看望铃香，
哎
哎，就是安慰他，因为毕竟啊。这个家里就这么一个女儿跟她相依为命、
嗯、
这女儿突然没了以后肯定大家都接受不了。
这村里人还挺好。
哎，所以大家就纷纷的来前来慰问这田山铃香。
嗯，
慰问田山铃香的时候，其实旁边有一家邻居，这一家人啊对田山铃香可以说是哎非常的好。
哦，
为什么呢？是因为恰好啊这边邻居这家里的孩子跟田山彩香呢、
嗯、
是同班同学，而且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哟。
哎，
嗯，
这我们来说一下啊，旁边这家人叫什么？旁边这家人姓米山，
米山，
哎，姓米山这一家人啊，家里是有爸爸有妈妈，然后家里一共有仨孩子，
哦、
嗯，这仨孩子还都是男孩子，
嘿、哦，
哎，一个十岁，一个七岁，还一个最小的可能三岁，
嗯，
所以这仨孩子里面呢，这七岁的儿子啊，跟田山彩香俩人关系特别好，
就差两岁嘛，
就差两岁，而且呢，这俩人虽然中间差两岁，但是呢、
嗯、
两个人啊其实是同班同学，
哦，
就是田山彩香其实上学啊是晚了两年的，
哦，
哎、所以俩人同班同学呢，
嗯、
俩人就家里又离得近、
嗯，
所以经常是玩在一起，
那一定、啊，
哎，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啊。那、
嗯、
这青梅竹马这小男孩呢，名字叫做米山豪宪。
个这名字挺气派，
哎，挺气派、
嗯。
然后大家有机会看的照片嘛、啊
嗯，
是一个圆圆乎乎长得很可爱的小男孩
哦，
哎，看着就是那种特别招人开心的那种小孩、啊，
很元气哈，
哎，很元气。
嗯，
这米山豪宪因为跟田山彩香经常玩在一起，所以呢，两个人经常有一些就是玩在一起的时候，比如一块在他们家玩或者在外面玩的时候呢、
嗯，
家里会给他们录像。
哦，
哎，就是家里哎，把俩小孩都拍下来，
很正常，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个小孩。
现在拍点录像多方便，拿手机一拍就成了。
哎，
那是06年是吧？
哎，
那我觉得就算没手机，但日本人特别喜欢买摄像机，
家里 DV 什么的，
特别喜欢买。
哎、
就你想那野比那时候就有，那都多早以前的事儿了。
对，所以呢、嗯，这米山一家人呢，当时想的说，哎呀，这样可能能对这个田山铃香啊，能有点安慰，所以就把家里的这些孩子这个两一块玩照片还有一些这种什么视频什么的，就全给啊做成了一张光盘，
哦、
做成光盘以后就送给了田山铃香。
哎呀，
对啊，你想女儿时候平常可以看看这个。
这说实在的啊，当然人家这个出发点很好、
嗯、
啊，就是让你说啊，我女儿跟我儿子一起玩的这个，我给你看。但是我觉得吧，这个时候吧，给他看这个是不是有点打击啊？
有点刺激，
因为本身他现在精神都不太正常了。当然，人出发点一定是好的啊，这个咱们不用怀疑。嗯，
所以这田铃香拿这光盘以后呢，后来啊，很多人反映什么呢？
嗯、
说田铃香经常家里的电视啊，就是一直在播放着这个录像。
你看，
哎，就是田铃香确实太想自己女儿了，
是
老想着自己女儿呢，就开始在看看自己女儿、
嗯嗯。
只要看到自己女儿，但是屏幕上笑啊，这田铃香就会哭出来、
嗯。那可不吗？
这可以说呀、啊，对这个母亲来说，这打击真是非常大了。
是，
哎，这田山彩香意外死亡时间呢，是这个4月9号的晚上到4月10号的凌晨之间
啊、
对吧？那么过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就到了5月5号了。5月5号哈，这是一什么日子呢？这是日本的这儿童节
哦。
我们经常讲753，
嗯，
咱之前其实讲落雨时候也提到过，说5月5号，
嗯，
哎，这5月5号对于日本的小孩来说是一个非常欢快的节日
哦。
大部分的中小学啊，这时候都会办这种运动会。
嗯哦，
亲子运动会，
可以二人三角那种哈，
哎，二人三角，对
啊，
要不什么跑步吃面包，哎，就这种东西，
对，爸妈带着孩子一块去，
哎，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什么情况？对对，爸妈带着孩子一块去，
嗯，
小孩呢去，比如进行一些竞技运动，
对，
然后一部分家长就会参与这种亲子活动，还一部分家长呢是在旁边进行服务的，哎，维持秩序，给孩子们做点什么便当，
是，
哎，就这种事儿，
其乐融融，
哎，其乐融融，
嗯，
所以到了五月五号的时候，尽管这个田山彩香这时候已经去世了，
嗯，
但是呢，学校还是把这田山铃香啊给请到了学校来，
哎呀，
哎，就是说对吧，毕竟都是同学们。那么田山铃香呢？这时候可能对吧？看到这同学们，看到家长们，可能能让散散心，就把田山铃香也请到了运动会这边。
嗯，
那么结果呢？这小朋友们肯定开始都是对吧？按班级列队，哎，前面站着孩子，后面站着爸爸妈妈。
嗯，
然后结果到了田山铃香这儿呢，他抱了一个田山彩香的遗像站在那儿了。
我的天！
哎，这时候大家看到这儿啊，就很难过了。
那肯定很难过、啊。
就看着以后就想到说，哎呀，这个我们这班级一个月之前就突然失去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嗯，
然后这很多人都非常同情这田山彩香，
这真是，而且我觉得现场的空气也估计也凝固了，
哎、
大家你说说，那该说什么也不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哎，
嗯，
就是这样。结果呢，就是大家开始活动了以后呢，哎，这时候呢，这个米山豪宪，我们之前说这个小开心果这个小男孩呢，就趁着大家都开始运动的时候呢，就走到了田山绫香的面前，
嗯，
哎，跟田山绫香说什么呢？说阿姨，说对不起，说是我没保护好彩香，
哎呀，
哎，让彩香遇到这种意外，对吧？说阿姨真的我也很难过，
嗯，
说那个希望您能赶快好起来，
那小孩真好，其实有你什么责任啊？
对
啊，
但是小朋友就非常让人安心嘛，
真是挺好。
哎，这田山绫香呢，这时候看了米山豪宪啊，就说这个好孩子，反正就是哎摸摸的头，
嗯，
哎说谢阿姨谢谢你，
嗯，
然后这个彩香啊，其实相信也肯定还想着你呢。哎，反正就是这么一点对话嘛，
挺温暖，
哎，很温暖。然而这个可以说是有点让人心酸但很温馨的这一幕哈。
嗯，
这一幕发生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说，其实啊，一场更大悲剧啊，在慢慢的接近这个村子。
哎呀，
哎，这时候我们要说哈，5月5号的这个运动会结束之后，又过了差不多一段时间，到哪天呢？到了5月17号。
嗯，
来，5月17号啊，到了下午4点的这个时候，突然，哎，这个米山豪宪家又出了事儿了。
怎么了？
就是米山豪宪当天这个下午4点的时候，因为日本小学就是放学以后孩子到家基本都是3点之前到家了。
哦，
哎，到家之后呢，这时候4点突然来了一个小孩来这米山豪宪家里找这米山豪宪玩。
嗯，
哎，这时候米山豪宪家里人这个他爸爸在家呢，他爸爸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
嗯，
说哎，有同学来找你玩来了，但是豪宪不在家。
哦，
哎，他爸爸就很奇怪，说哎，说你来找这个豪宪来玩来了哈。
嗯，
那可是豪宪还没回家呀。
哦，
嗯，他说是不是豪宪跟你们约着在外面玩啊？
你没在外面玩吗？
啊，对啊。然后这小同学说什么呢？小同学说说没有，我跟那豪宪我们俩人这个一块放学回家，因为我们都住得很近嘛。
嗯，
一块放学回家，到你们家前面那个街心花园这儿，我们俩就分开了，分开然后约好了4点来家里玩的。
哦，
然后他爸一听，嗯，这有点奇怪了。
等于说这孩子就是根本就没回家是吗？
啊，说这个你们几点到这公园这儿呢？
嗯，
说一问。这公园到这儿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不到3点的时候
哦。
哎，不到3点，一般都是下学回家这时间，就正好走到这地方嘛。
嗯。
然后这公园离家有多远？这公园离家只有80米的距离。
那不得两三分钟就走到了？小孩都是跑的，很快就到了。
这恨不得一分钟就到家了吗？
对啊。
说这怎么没回家呢？他爸这时候觉得很奇怪了。但是呢，毕竟这个男性可以说心有点大啊。
嗯。
就是说啊。说那不行，可能这个豪宪可能跟别的同学约着玩，可能一会儿再回来吧。
哦，
这么着，你先跟家等着，跟人等会儿，对吧？给你拿点什么点心，拿点水果，你先吃吃。
嗯，
哎，等着他回来呗。人家这个同学也很乖啊，进屋就在那等着。
嗯，
等着在屋里等，等到了什么时候？等到5点多了。
哎呦，
到5点多的时候，这米山豪宪还没回家。这时候，米山豪宪的爸觉得不对劲了。为什么？这5点到家，这是米山豪宪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家里给他定的一个家规，因为5点之后家里开始吃饭了，
是
对吧？你不能太晚回家，不能一家那种吃饭的时候你突然推门进来，这事儿不对。
对，
所以呢，这米山豪宪的爸一看5点还没回家，这时候觉得这孩子对吧，去哪玩去了？然后他爸呢，这时候还算挺稳的，就先跟着这个同学在家还等着呢。
嗯，
说这么着，我先把你送回家。他爸呢开着车就把他这个朋友送回来自己家之后。然后就开始上街去找这个米山豪宪去了。
那得找啊，
哎，得找。这时候他爸觉得还什么呢？觉得他儿子毕竟贪玩，男孩子嘛，可能去玩去了。结果呢，把同学送回家以后，他爸就开始沿路回来，就开始问这个，比如碰上的朋友啊，或者碰上其他的同学家长，就问说：“哎，看没看见我们家儿子？”
嗯，
哎，结果这个很多人就反映说：“说就看你的儿子，就跟那人家刚才找你那个同学，就在那个公园那出现了。”
嗯，
出现之后，然后就看他会往家走了呀。
嗯，
没看见什么事儿，也没去玩的呀。
那看来刚才那个小孩说的是实话。
哎，说的是实话，
是吧？
然后这时候米山豪宪的爸爸觉得坏了，想起什么事儿了？
嗯，
想起之前啊，这个田山彩香失踪案来了。
哎呦，这是一个多月之前。
哎，这毕竟这个记忆犹新啊。
是是是。
这时候米山豪宪的爸就完了，说赶快去这个警察局
报警。
哎，报警，
赶紧报警。
哎，进去直接说，哎，不行，我跟你说，我儿子也丢了。
我天，
哎，这时候警方一听，怎么又丢一孩子？
这个短时间内连续出现两起这样的事件啊，这个警方一定会非常重视了。
对，而且首先这个村子啊，其实加起来也就是不到100户人。
嗯，
不到100户人，这差不多中间就已经隔了一个多月时间，俩孩子都丢了，而且俩孩子好巧不巧都是同班同学。
对，
这事儿警方觉得他说坏了，咱这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大案了？于是这时候当天晚上7点啊，这警方带着米山豪宪的这个父亲就回到了米山家，
嗯，
说：“哎，咱们了解一下当时什么情况。”
哎
哎， 这一了解情况以后，警方说这个事不宜迟，咱得啊，上次已经发生这种事儿了，咱这次啊赶快找。
你想啊，这个离那个小孩跟他这个分开的时候是三点来钟嘛，
哎，
是吧？这都七点了，
哎，
这四个钟头啊，
四个钟头
怎么着也得回来了。
对，所以这时候叫什么呢？也是跟上次一样，发动村民，
嗯，
甚至把附近村子那消防队都叫来了，
哦，
因为觉得假如小孩落水或者在什么地儿高处下不来了以后呢，
嗯，
消防队队员能帮上忙。
其实大家可能都得往那个方向去想，
哎，
是吧？说会不会还是出现在什么河边什么的，挺吓人。
哎，
啊，
所以就这样，这帮人就开始去找。当然啊，也知道往山上找一波人，往河边找一波人，
嗯，
而且因为有了前车之鉴，这帮人还甚至啊去找到了下游的河边。但是一趟搜索啊，发现当天晚上也还是同样一无所获。
哎呀，这不得急死啊！
哎，这个作用啊就。怎么回事儿呢？这个很多人觉得说，
嗯，
对啊，咱们要是说四月份时候丢了一孩子，
嗯，
孩子死了，意外死亡哈，
是
到五月份时候又丢一孩子，而且五月份的时候，这时候天已经算是渐渐热了，而天黑时间已经渐渐晚了，
嗯，
这时候说七点多这孩子虽然丢了，但是天还没有完全黑，很多人在街上走的时候还去问这个，因为他这个河边上这条道啊，经常会晚上有这些慢跑的人，
嗯，
锻炼的人
哦。
哎，日本这个其实中老年人是比较喜欢慢跑的，
有日本全民都喜欢跑步，
哎，就是马拉松嘛，
是吧？
所以他们就问这个过路人说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儿，
嗯，
那小孩可能还下学时候戴着自己的那些帽子呀、书包什么都戴着呢，
嗯，
然后大家都反映说没见过呀，
没见着，
没见着啊，
哎呀，
没有这么回事儿，
嗯，
觉得哎这事儿怎么越来越奇怪了呢？然后结果。同样哈，到了第二天，到了五月十八号，
就当天晚上还是没找着，
什么都没找着。
哦，
到了五月十八号的下午三点，哎，有一个这个慢跑的中年男性哈，在这个更下游的地方，到了哪儿了？到了能代市了，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差不多比上次说发现的尸体的地方又远了一点了。
嗯，
在这能代市的河边上，发现了一个穿着这个上学的时候这个小孩穿的运动服的一个小孩的尸体。
哎呀，
小男孩，然后马上警方又带着米山父亲、米山一家。去认这个尸体，
嗯，
你看，哎呀，就是米山浩先。
哎呀，这真是太可惜了。
就不光可惜，我觉得有点恐怖，
嗯，啊。怎么说？
你想啊，这个村子可以说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加起来不到一百户人，这人口啊就是几百人的情况。
嗯，
这几百口人里面，你说能有多少？差不多全是这岁数的小孩，
也是
很少，
嗯，
可能也就顶多十几个。
嗯，
这十几个孩子里面，前后隔了一个月时间，已经俩孩子遇害了，而且都是在河边发现的。
那这回这个米山豪县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哎，米山豪县情况，警方通过分析呢，发现跟田人彩香的死因啊完全不同
啊，不同啊，
完全不同
哦。
因为我们知道田人彩香其实算是后脑撞击，然后呢，
嗯，
溺水而亡
是。
然后米山豪县哈，发现地方虽然是河边，但是呢，这个肺里面是干净的，没有水的
哦。
也说其实死了以后被抛尸在这儿了。
哎呀，那
这一下就变得不是那种普通的事件了，
这可不是意外了，
这肯定是杀人事件了。
嗯，
而且米山豪县尸体。发现情况啊，首先这尸体有僵直情况
哦，僵直，
哎，有僵直情况，而且身上有一些搏斗的痕迹，就感觉啊，这小孩可能遇害之前是发生过一些争斗的，
哎，
同时呢，这米山浩健真正死因最后发现呢是机械性的窒息。什么叫机械性窒息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被勒死，
勒死的，
被勒死的，
嗯，
脖子上有绳索的勒过的痕迹
哦，
勒过痕迹，而且因为那个绳索一勒的时候，在皮肤其实会出血，
是
出血以后会显示出绳索可以说是条纹的感觉，
嗯，勒痕，
哎，出现了这些了，
嗯，
而且呢，米山豪县这个眼球跟这舌头啊都有这种突出的感觉，
那就
是就
是
被勒死的，
勒死的，嗯，
那这时候警方一看说坏了，假如说田山彩香我们认为是起意外事故的话哈，
嗯，
米山豪县肯定是杀人案，
这没跑
啊，这两个人要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田山彩香那起案件很有可能也不是事故，也是一起恶性杀人案。
的确可以这么去推测啊，
哎，
嗯，
而且当时警方因为我们知道啊，宫崎勤这起案件对于日本的这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就专门针对小孩进行犯罪的。
是，
那么警方这时候开始怀疑说，是不是又出现了这种专门对儿童进行性犯罪的这个杀人狂？
哎，
然而发现田山彩香也好，还是说这米山豪县也好，身上没有任何性侵的痕迹
哦，
那这就排除说那很有可能不是以性侵为目的的，而且呢，这个小孩一男一女，
嗯，
假如说这要真是一个杀人狂的话，他很有可能是有一个特殊性癖的，
哎，
要不专杀小男孩，要不专杀小女孩，
是
对吧？这杀人狂他很有可能，他不像是专门为了这种所谓性冲动去犯罪，
嗯，
而且呢，他假如是一个人干的话，两起杀人案件的这个作案手法是完全不同的。
哎，这还真是。之前我们聊这个连环杀人案的时候啊，
嗯、
一般来说这种连环杀手啊、
哎，
基本上作案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哎、
只是在他基础手法上会有一些升级。
嗯，
哎，那像这种情况看起来就都不像一人所为，
就完全不是升级的关系，
对，
完全是两个杀人的方向，
都不像是一个人干的。
对，所以警方想说，这到底是一起有联系的案件，还是偶然发生两起区别的这种案件？
嗯、是，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呢？米山豪县的遇害，他绝对是被人故意杀害，而且是抛尸于更远的地方的。
对，
对吧？而且更让人觉得可怕是什么呢？米山豪县最后一次被人目击的地方，其实离家距离不到100米，只有80米的距离。
他自己绝对不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因为他马上到家了。
没错，
对。
那么在80米的距离，可以说周围邻居两边都是房子呀。
嗯，
这个可以大白天啊，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被人给他控制住了以后，勒死了，然后扔在了离家差不多有20多公里外的河边上。这事到底怎么发生的？
哦，
警方其实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到底怎么办的这个事情。
嘿，
因为毕竟孩子失踪的时候，当时下午3-4点钟，
嗯，
天还大亮，街上人还很多，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嗯，
于是警方这时候开始想说，这两个事件我们要不要给他放在一起去进行考虑？当然呢，这一事件的爆出哈、啊，马上在这个小村里面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肯定，
哎，这时候肯定这个记者什么的，当地的很多这媒体啊，就全都在村子里去采访这米山一家。
嗯、
当然，他们也没忘了谁呢，忘了这个田山绫香。
嗯，
因为田山绫香其实首先有几层关系啊。
嗯、
第一，田山绫香跟米山家是邻居，
是。
另外呢，田山绫香的女儿在一个月之前刚刚遇害，
嗯，
而且遇害的这个，尽管说警方分析啊，完全这两个杀害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从媒体角度来看的话，都是发生在河边上，
哎
哎，而且还同班同学小孩遇害。
嗯，
这时候这个记者就开始去问这田山绫香，说对吧？对这事件你有什么看法？田山绫香说什么呢？说这个曾经啊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痛苦，没想到竟然波及到了邻居家。说这种丧失了自己孩子的这种痛苦啊，是让人痛不欲生的。我希望这个警方能够尽快破案，让已经死去两个孩子能够给他们尽快讨回公道。而同时这边因为秋田县警方哈、啊、因为最开始其实可能就是几个派出所之间的一些这个联系，
嗯，
但这时候两个案件中间隔了很短时间就这出现了以后呢，
嗯，
这派出所呢就把这些案件啊这情况就全上报给了所属的警察署，
嗯，
然后就马上引起了秋田县警方的重视。
县厅，
哎，县厅就重视起来，因为觉得对吧，我们这个秋田县其实算是一个很安静很平静的一个地方、啊、
是，这地儿是挺平静，
然后突然连续出了两个幼童遇害案件，于是呢秋田县警马上成立了专案组，将这起事件定义为什么呢，叫做秋田县连续儿童杀害事件、
哎、
就开始以这种同时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这个两个案件其实是彼此独立的，按照这方向去进行调查、
嗯、
同时另外方向就认为啊，这可能是一起这个连环杀人案、
哎、
以这个连环杀人的方向去进行调查。那么这个专案组成立之后呢，经过警方的非常详尽调查，结果突然发现啊，这起案件背后啊，竟然有一个非常大的、令人耸人听闻的一个真相出现了。
哦，
哎，那么这个真相到底如何呢？我们在下期为大家继续讲述。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哎，拜拜，
拜拜。